好，我们上一次我们完成了这个耶稣的神迹，那耶稣的神迹的部分呢，主要是在比较针对这个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信的人，所以他每一次那个神迹之后都有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就信了，不管是医治的受医治的，或者是这个叫死人复活，到后来的结果像那个使水变酒也是一样，后来就是吸引了一些不认识的人，好，基本上是对比较是针对不信的，好，好，中文我看到你的文字，好，只要你听得到就好，好，然后等于说他们是看见，他们看见了，好，那这个现在我们开始的是个比喻，比喻呢，基本上我们会发现的是针对已经认识耶稣的人，然后你有一个主题经节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哈，当耶稣用比喻的时候，好，他说呢，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我们上次在那个另外一个主群谈到这个悟性哈，那么这个道理跟悟性是很直接的关系的，你要了解要领悟哈，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好，他就讲的比喻，这是那个马可第四章，我给你们那个主题经文上面有哈，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比喻哈，他基本上呢是要我们听，神迹的话是看到了体验到了哈，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呢，我们要听，每一次圣经谈到听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跟一个字连在一起，听从，啊，就是听了还要遵从，还要跟从，啊，那在启示录里面呢，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话，总是后面盯着我们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了怎么样？他常常会跟我们说，要悔改。就是你听了，然后你知道你需要归正，你需要转过来，好，转向神，或者是你需要有什么需要被匡正的，那我们要悔改，就是一方面我们心里面是我们后悔了，然后我们要改过来，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需要注意听，听明白了，然后呢，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更新，我的题目叫做由耶稣的比喻得以更新，所以基本上是给信主的人，是已经认识主的人，那我们需要更新哈。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主群呢，基本上它的一开始呢是由我们教会的一个广东组的弟兄姐妹起始的一个动机哈，就是他们要训练他们来带查经，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放在我怎么样带别人读圣经或者是查考圣经哈。我在第一个神迹的部分我讲过了，当我们是一个信的人，我们要带一些不管是还没有信的或者说已经信的人查考圣经的时候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要是好像那个等一下我们谈到的文士一样哈，要很会解释圣经，因为其实连解释圣经都有好几种解释法，那我的目的就是如果这种读经或者是查经的方法，不能讲方法，应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候，好，那我们就会帮助对方能够吸收到圣经的最原本的，都不需要再解释什么，也不需要再好像讲道一样都不需要，但是呢圣经本身就有它的原味，圣经本身就有它的精华。我们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听很多人讲的话，然后呢圣经的那个原来的主耶稣讲的或者是神在告诉我们那些话，我们反而是就会忘记了，或者就是不放在心里面了，而反而是记住那些谁讲什么谁讲什么，好，那我们要反过来。虽然我们自己本身的条件不是那么多哈，能力也不是很够，我们个人的这个教导的恩赐也不见得都一样 好，有的有教导恩赐，那是圣灵给的，不是说谁会谁不会，是圣灵要给某某人教导恩赐就给他。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当我面对我的对象，我要带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以前是神迹，那么神迹的话，就让他看到神的能力，主要焦点放在哪里？我说过哈，神迹到最后就是要荣耀神，要介绍神给这些没有认识神的人。那么现在比喻呢，是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听到了，然后听到之后呢，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面，经过我的心里面的接受以后呢，我发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才能更新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能更新的。所以比喻基本上是在对我自己的认知，神迹是在对这个神的认知，是要荣耀他的。不管怎么样，都是出于神的爱。这是我们这个组群来就是学习的这个一个原因哈，主要的一个起始的原因。我们感谢神哈。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很希望你就找一个人或两三个人都没有关系，跟他们一起，我们来读这一段，就是你已经我们一起学习过了哈。我在这个学习里面呢，我会让你们讲你们的感想哈，你们我们是要思考的哈，不是都是我在讲哈，我希望你们也都不是你们在讲，而是要给对方促进他的思考，让他呢经过那个思考之后，他可以吸收进去。好，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主题，就是耶稣的比喻。那光是他的比喻本身就很丰富了，就非常丰富了哈。那我今天主要是这个序论哈，所以我就讲一下什么叫比喻。比喻的话，比如说我们都很知道这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哈？比喻是说比拟、模拟，或者是用这个来帮助我们了解原来的意思，但是它不等于真，不等于就是那个人物啦、事情啦，你不能把那个比喻里面的内容把它反过来说，哦，那个浪子的爸爸就是像天，就是天父，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好，那有人就会想说，哦，那这个爸爸，这个儿子要出去的时候也没有管教他，哈，爸爸不是会管教我们吗？哈，类似就想到这样哈。所以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说，比喻是让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了解真理，它是一个辅助性的。如果耶稣只讲的话，其实不用比喻也没有问题，就是好像一篇道一样，哈，就比如他在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啦，还有撒种的比喻啦，这些都是比喻哈。所以有人30倍，有人60倍哈，那个撒种的比喻哈，有人100倍。那我们就，如果你把它等于是事实，我们讲事实好了哈，它是真理，但它不等于是事实。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换位方法说，哦，这个就是那个啊，这个就等于这样子哈，所以就把它用一个完全对等100%的这样来相对的来理解哈。我这样讲听得懂吗？请你们回应一下，这样我的这样讲有没有了解？
了解
了解哈。Yeah, OK, 如果有不了解的请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因为你要帮助的人，你要带查经的人不一定都能了解，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能够，有的人是不了解的就说你不了解，那怎么不了解，或者是拿一个问题来问哈。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四周围有很多种人，那你要带的人查经的人也是很多种人，很多不同背景，不同形态的人。那我们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让对方得着真理。我个人当我以一个教导的位置来教导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有我的材料要准备，我会去准备哈。我是老师，我有教材，我有学生，好，那我常常会告诉我在训练这个老师培训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学习的这些同工，我跟他讲哈，我说对我来讲，学生是我们的目的，学生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教材，很多材料， 然后这些对他们是不熟悉的，好，那他们听不懂，或者是他们一直写一直写一直一直啊记笔记啦，或者好像装了很多他们以前没有学过的啦。问题是如果他们吸收不了，或他们根本都没有得到益处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教学是失败的，好，所以不在我教了什么，而在于当我传达出去的时候，对方能不能跟我有共鸣，而且呢从我们的学习里面呢，他也得到益处，我得的益处他也得到益处，这是我们的目的哈。当你带人家查经的时候哈，那其实你看看这个我们就看这个新约的部分的那些使徒们在见证也好，在讲道也好哈，他们其实讲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讲道学哈，几点然后怎么发挥，没有这样子的哈。那所以对我来讲呢，其实要帮助人明白圣经，就是要去读它，然后读了之后一起彼此提息，彼此哈切磋，然后呢你帮，因为我们这个要去带的人一定都要有准备嘛哈，一定有比较有经验了，那我们就是把我们有的给那些没有的哈，就巴不得他跟我们一样同样得到福气哈，这是我们学这个的目的。所以我都会提一些问题，那当你们查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提一些问题给他们思考，不要老是跟他们讲答案哈，这个就比较像中国人哈，就是中国人教学就是标准答案哈，那基本上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我们给的问题呢有一个真理的原则，一定会有真理的原则，但是当他们反应回来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他们一定要回答一个标准答案，就像彼得，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完全百分之百的标准答案，那个是真理，好，那个是神感动他讲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思考模式，我们的那种经验也不一样，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哈。我如果可以先讲到那里，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酒啦哈，这个新酒旧皮带啦，新酒新皮带这些到底在指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就集思广益了哈，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大家越能够表达出来，其实我们会越丰富啊，学得越丰富，因为终究呢神的话是要放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的，去行出来的哈。好，那刚才我提过了哈，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然后能够更新。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新哈，因为今天我们会学到这个新酒啊，新皮带，然后新布、新衣服、旧布、新布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来谈一下什么叫做新。好，圣经里面有几个新字哈。好，圣经里面的新的意思呢，我前几天才在那个妇女聚会的那个谈过哈，新天新地哈。这个新的意思是不是像我们买一件新衣服，可是穿一穿洗一洗又旧掉了，它是不会旧的哈。这里的新跟我们平常说新的东西然后变旧了，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我给你们一个经节哈，你们翻一下你们的圣经好吗？好，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那个旧约耶利米书的后面，耶利米哀歌大先知书的后面，那个耶利米的后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0-23节。好，谁翻到，我们稍微等一下让大家翻得到哈。然后谁翻到呢，诶，我这边是不是影像有问题？哦，我知道了哈。好，谁翻到了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
我来念吧。
好的。
22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好的，谢谢。好，这里我们看到了哈，每早晨都是新的。那么这个概念呢，是每一天来的时候都是新的一天，你没有过过的一天，那你怎么称昨天呢？ 这是过去了。好，但是呢，当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天24小时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它是一个完全是你没有过，是新的。好，这是一个概念哈。一方面让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新的时候，告诉我们有新的恩典，神的爱每一天跟着新的一天都是新的，哈，就是我昨天没有尝过的，哈，是今天就是不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现在你能不能想一想，在圣经里面还有谈到什么新的这跟新有关系的？看谁想到，你认识中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如果说是一个信主的人哈，那他对圣经不熟，他至少可能会知道一个经节，就是我在今天的这个最后面的那个，我的那个这个讲义的最后面有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谁记得？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对了，
好，新造的人。
整句都讲出来，整句。若有人
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的，是的，好。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今天讲的这个新的概念哈，跟我们一般说买一个新衣服穿一穿变旧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哈。在它的原文里面也有两个新的意思，那么我们在讲的这个新的就是已过了，旧的都过去了哈。那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它必须一定要在某一个条件下面才有这种新的状态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还有人会想到什么吗？圣经讲到新的时候，
师母还有新命令。
对对，新命令。对，那圣经讲新命令是什么呢？请你讲一下。你不一定要整个圣经背出来，但是你把那个新的命令，把它内容帮我们讲一下。
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是
对，就是爱。对对对对对，要你们彼此相爱啊。进那个本来的十诫里面呢，它的精义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哈，还有爱你的邻舍，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好，那我就谈到一个就是新约的概念了。好，新约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命令。好，然后刚才我们谈到新造的人，好，还有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记得请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对于圣经里面新的概念，就是它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了，而且过去的那个旧的就没有了啊。就像那个新天新地一样啊，没有就是没有了啊。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罗马书第六章，有没有人有记得说，当如果我们受洗是怎么样归入耶稣的死，对不对？谁会记得那个？你不一定要讲全部的，你把你的概念讲出来就好。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当你受洗，就常常牧者或者帮你施洗的会讲到那一句话：受洗是归入什么，然后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好了，罗马书第
新的样式
第三节，
对对，
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对了对了，然后呢？
然后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哦，当我们说我们复活哈，耶稣说我是复活，然后我复活，你们也要复活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复活，就是一个新的样式哈。那我们知道我们活过来呢，第一个活过来是我们的灵。好，那我们的身体呢，到有一天我们会有那个荣耀的身体，新的身体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新的样式哈。所以当我们谈到新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在圣经里面新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你们如果有预读这个马可福音，还有我给你们几个经节哈。我把那个马可第二章漏掉了，我给你们有 有路加，有马太，哈、啊，好像有几个经节给你们哈、啊。那么那些都是相关的，都是一样的哈、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以那个马可福音第二章为主轴，好、啊、好。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新，因为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这个新旧的问题，哈、啊。那我们打开马可第二章，马可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了解什么叫做新的，什么叫旧的，然后等一下会看到哈，什么叫做还有一个新郎哈，等一下会看到一个新郎哈，然后呢，会有一个概念，就是等一下哈，那个概念，新的旧的哈。然后比喻哈，有一个比喻概念我们需要很清楚哈，这个比喻的概念。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哈，现在好不好，我们整章把它过一下哈，那我们就请大家轮着，就接着谁要念就先念，一个人念两节好吗？如果我们请人家，我们要跟人家查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念那么多哈。那为什么我们全章要念呢？因为你要去了解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它的前后文，一定要它是怎么来，什么背景来的哈。我们要带的人一定要去了解，但是当你要跟他们学这个比喻的时候哈，你可以只有给他们这个比喻没有关系哈，就说等于说这里的话就很短了哈。等一下我们来看哪里是叫做比喻哈。那比如说那个撒种的人那一段就很长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去整章整章去看哈。那我让你们念整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带的人你一定要念的比他们更多，而且要更深，要准备的更深哈。那首先呢，我要你们从这样子这一章里面看到，你以后要接触帮助他们查经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人，会碰到各种不同的人。那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这里面有包括哪些人？有耶稣，好，然后呢，有哪些人？
门徒
，OK， 是的。
还有那个
汤子
的人。
哦，把他们带去的人，是的，是的。
还有很多人聚集。
众人哈，众人哈，一堆人，好的，人多哈，那你说因为人多哈，人很多，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到还有谁？
法利赛人，
文士，是的，税吏，他那天招了税吏做门徒哈，耶稣那段时间刚好才刚刚在招门徒哈，好的。还有吗？
还有罪人。
罪人，对了，太好了，谢谢。好的，我们大概都包括在里面了。还想到什么吗？
摊子。
对，摊子呀，有提到哈。好的，好，我们大概都讲到了哈。OK， 好，那么当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呢，最好就是给大家有机会一起来，这是我的看法了哈。因为如果你自己念的话，那么对方可能就会。有的人听一听就会想到别的事情去了哈，那大家可以好轮流这样念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你也顺便一下帮助这些人有一点印象，说我在念什么，这个是要老师要帮助学生的哈。好，那么这一群人里面呢，这些不同的人，那我们先把刚才讲过的过一下哈。众人有很多你可能不认识的人。反正就很多人在那里哈。但是有一些人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有人帮一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还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把屋顶拆了哈。他们的屋顶要拆是不难的哈，以他们当时候的建那个屋顶好像是泥土怎么样弄的哈，要拆是不难的。那他们的目的是要带他来见耶稣。其实这里他们并没有说要耶稣医治他哈，那见耶稣，所以有几个人是邀人家来的，好像很用心的邀人家来的哈。我们可以想象哈，就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接触的弟兄姐妹里面有这种人，也有那种人哈。然后有一群你不认识的人，有一群很热心在服侍的人哈。然后我们也谈到刚才谈到文士， 文士就是专门在解释经文的圣经专家、圣经学者。那文士呢，一定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里面的一种，我如果讲教派的话也不太是一种派，一个派，好，一个在一起的一个啊，怎么讲比较好啊？那个刘磊，
就是他应该算是我的理解，应该是他们的精英阶层，就是属于那种大家很崇德高望重，就是很崇尚的，
对，
不是教派，他们是
不是？我不是说教派，我不是说他们是教派，但是有一种，因为犹太人都是信神的哈，所以我把它讲成教派哈，就宗教的派别哈，因为在犹太人里面呢有几个派别，这样好了，党派好了或派别好了哈，
嗯，
那有法利赛人，就是专门对于那个律法哈，旧约的律法非常非常专精，而且守的很自己，守的很自己，觉得说好像我是好学生一样啊。等于说他们对于宗教，我讲叫做教派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在这个宗教里面呢，他们的一种派别，说他们是很注重，不管做什么事，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跑到神的律法来对一对，说这样子是怎么样。好，好，这是法利赛人。那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派别的，像奋锐党是比较属于这个激进的，啊，这个就是那个比较关心政治的，啊，对国爱国主义的哈，奋锐党。那还有一个撒杜该人，这个都是另外一个派别哈，啊，它有好几个派别。那这里没有谈，我们就不谈了哈，啊。但是基本上我们要认识到说，这里有哪一些人，啊，那当你在带你的对象查经的时候，也有好些不同的人，啊，那当然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能够了解他们是最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今天就顺便讲说，我们带查经的时候跟这个被我们带的人的这个互动哈，你不是只有来我是老师我讲讲课，然后就不是只有这样，你要跟他们有一种有一些彼此的了解哈，他是怎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哈。那不管哪一种人，虽然你看到耶稣在回答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的我们说很 sharp 啊，非常很尖锐的啊，他是直接的，好，几乎就是一针见血的这样讲。因为呢，他们那些人就认为说我们就是专家，好啊，如果你不这样讲的话，就变成好像在跟他们打什么，就好像我们就礼貌的彼此这样，哦，好打。反正他们也知道耶稣很对圣经很熟的哈，他们都知道哈，而且很多人跟他，好，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你看到哈，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找茬，抓把柄
啊，在抓把柄啦，哈，他们有他们的动机，哈，他有这样的动机，哈，有些人他们信主以前有这样的见证说，哈，我以前看圣经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不是真的，哈，就后来就真的了，哈，所以对哪一种人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靠着神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动工，我们要他们得着。法利赛人后来也有信耶稣的。好，我相信也有文士哈，归属神的，真的是归属他们的信仰的。好，那现在这些人就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好，那等一下我稍微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正题哈。好，为什么耶稣会有讲到这些比喻？这里面有几个比喻呢？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比喻好了哈。这里面有什么比喻？就是说很像。比拟，哦，就好像什么样，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个人的好慢哦，像乌龟，就类似这样，哦，那个人做事情好急哦，像什么，我觉得兔子也不是很急，哦，就是我们会用一个东西来让我们了解说，哦，他急到什么程度，哦，好，啊，热锅上的蚂蚁啦，哦，那个就是很急，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里面有多少个比喻啊，有没有看到一开始的话，我们讲到这些利未啦、法利赛人都要抓耶稣的把柄，哦，他们是来，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在信，在这个律法法律上面的条例上面呢，我们是这个宗教的精英啊。刚才刘磊说精英，哦，我们是专家啊，哦，所以呢， 这种对于这种律法条例的专家哈，他们有一个特色，就好像他们是一把尺一样，他们会很受不了人家没有按照他的条例，没有按照他平常生活方式来过生活。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哈，因为他们为什么老是不看到人家被耶稣，有没有以前我们学过那个神迹之后，人家高兴得不得了，眼睛从生来就瞎眼开了。那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偏偏就不能跟这个得到医治的人那么的同喜乐哈，还要去查证说他真的有生来瞎眼吗？哦，然后那个就为什么他们的焦点会放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等一下我们就谈到了哈，一个固有很固执很旧有的一种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呢，不管耶稣做什么好事也好，善意也好，他们都要来跟他们的那把尺量一量。好，这是很多很多，基本上老师本身齁在教导人有一种叫做查验齁，这查验的恩赐齁，那他们很容易就是会以自己为标准，然后跟人家比说你有没有哪里歪掉。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呢，只要耶稣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有话说。那首先我们就看到基本上这个耶稣呢，他跟罪人在一起，我们看到罪人哈，那这个罪人的第一个源头在哪里？在那个利未，利未刚好在他那个就是那个他是在帮人家收税的嘛哈，他们会有一个收税的一个关口一样哈，那人就要拿来这边交钱给他。那么其实这个税吏呢，叫做税吏哈啊，这个税吏本身呢，他也不叫什么官，只是呢有点像承包一样齁，就帮你承包着，他可能也蛮会算钱的齁，然后他也有一点要钱的这个齁，就是这样的一个本领齁，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罗马政府跟犹太人之间呢专门来帮罗马政府把税收收回来的。那他们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多收的，你可以当做你的外快哈，该给政府你就要给政府这样。所以通常这个税吏呢，你有机会拿到钱，何乐而不为呢？通常人的心是很容易就会能够讹诈就讹诈，我们从那个撒该就了解的很多了哈，就是我以前讹诈谁哈，那个他们都会有这个机会啊，那个势大很大。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税吏面前的时候，刚好就他们在交关税哈，那耶稣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那么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些人是罪人，就是这些人就是那些讹诈钱的人，或者是帮罗马政府做好像走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耶稣竟然就一句话而已，对着利未说他说呢你来跟从我。然后很奇妙的是后面呢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他一讲他就听了，他就跟从了。好，那因为这样呢，以至于你想嘛，利未有他的朋友，他有朋友群，对不对？好，那耶稣就在利未的家里坐席，因为现在耶稣跟利未都产生了一个师徒的关系了。好，然后利未说到我们家吃饭，他们就一起坐席。结果呢也有利未的朋友都是税吏，好，那一群税吏都一起来。所以不得了了哈，在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眼中，耶稣是跟一群他们眼中认为是罪人的在一起吃饭。那这个对于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话，会感觉是一个对于他们的那个很高尚的情操啦，很守律法的这种卓越感啦，是一个冒犯哈。人家在跟从的这个耶稣，他那么懂圣经，众人那么的崇拜他，竟然跟一群罪人坐在一起啊，这个是这个背景啊。我现在讲都是这个，我们要看这个比喻的背景哈。 我们刚才念过了哈。然后呢耶稣就讲了哈，第十七节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耶稣把自己比成谁？十七节，
医生。
对，你看这里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讲了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如果我们哈，可能就会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你们以为你们就是义人吗？你们不是也是罪人吗？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可以用新约圣经来跟他讲说，圣经不是说过吗？世人都犯了罪，你们以为你们就可以逃罪吗？但是耶稣的比喻其实是要帮助我们这些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人，不晓得自己问题的人，给我们一个启发。而且呢，刚才我说他对他们讲话是一针见血哈，其实我想到说耶稣用这个比喻也是对他们一个，虽然是讲到了那个症结点，可是呢他没有去在大家面前揭穿他们的问题。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假冒为善嘛，齁，嘴巴是一回事，行为是一回事，内心又是一回事，齁，好。那耶稣形容他们说，他们教的你可以听，教的是对的，他们教的是对的，但是他们行为你不要跟随他们，齁，那耶稣这样讲他们。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啦，齁，耶稣把自己比喻成医生。那现在接下来有病的人是谁呢？听得懂的人就会放到心上去，如果听不懂的人他可能就听不懂了。那就是有时候耶稣讲句话是什么，让他们听了，但是呢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耶稣说我来是要招义人，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等于说今天你来听我讲，今天你来跟着我的目的是要从我这边得到医治。那如果你不认为你有病，你不认为你生病的话，你是病人的话，那你可能不太会认同我是一个医生。好，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比喻哈，耶稣把自己比成医生，把这些他们所谓的罪人，认为他们是罪人，而且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定义的罪人，跟我们整体哈旧约新约里面的罪人的那个范围跟概念哈是有差别的。好，对他们来讲就是你犯了法，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条例嘛，这个条例等一下我们就讲到了哈，禁食的问题。好，那么这第一个比喻出现了哈，在这一章里面。然后呢这些法利赛人马上反应。好，本来是在讲说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这些人是他们觉得说很不干净的人哈，很就是轻看他们哈。结果耶稣这样一讲的话，他们马上回应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都禁食，那你的门徒为什么，你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你们怎么不禁食呢？好，请告诉我这句话的反应哈，有什么心态？你想想看，耶稣本来在跟他解释罪人跟义人，而且他的目的是要来招罪人，是要帮助，是要救罪人，是要医治，马上他们就转到说，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什么心态？
把话题转移，然后呢找耶稣的把柄。
一方面转移这个哈，然后找耶稣的把柄。呀，是。还有没有人要想讲什么呀，表达一下。
说就要说耶稣没有按照这个没有按照这个圣经，还是就是说他的门徒没有禁食。约翰和他的门徒都有禁食，但是你都没有禁食，这样。
等于是在批评他就对了，是吧？
是。
他们是真的想问为什么吗？还是说他们在批评他？你认为？
他们在批评他。
对，他说文革说找他的把柄，然后专门是要批评他，反咬一口啊，反咬一口。
嗯，
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他们是100分的人，不能接受人家批评的。啊，当耶稣说有病的人用得着，啊，我认为他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呢，他们是心里面是一种不服也好，或者是他们是不能接受批评的人，他们是一方面不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哈，他们圣经说他们把恶，哈，恶扛在，就是那个律法的恶扛在身上，也叫别人家扛，哈，把祖宗的恶扛在身上，也叫别人家担重担。等一下我们就提到这个律法对他们来讲是重担，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一群人的心态呢，就是他们来者不善了，可以这样讲嘛，啊，我今天来了，看你们在做什么，啊，然后听你们在做什么，怎么那么多人都在听你了呢？啊，结果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呢，轻轻的敲一下，他们的心怎么样？没有被敲开，反而呢，变成反咬一口。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心态哈。刚才我们说，我们面对的要帮助他们啊，信耶稣的人会有各种心态，好，这是不能接受批评的人。当一个不能接受批评人的时候呢，这个比喻即使是在是刚好就是他刚好就是其中的一个怎么讲呢？就好像他刚好就是对号入座还是什么？怎么讲比较好？就其实讲到他哈，那他也会有一种反驳。好，也会一种不服了，会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一种心态，那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四种啊，泥土哈，那个土地哈。好，那么耶稣接下来用神，刚刚讲禁食哦，他讲禁食，所以接下来19节哈，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要禁食吗？新郎意思是说，这是有新郎一定是一个宴席嘛，对不对？就很高兴的时候他们要禁食吗？所以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我是谁，我是医生，我是招怎么样的人，然后呢，我就是那个类，我就是把我比成新郎啊。这里哈也可以说是一个比喻，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呢基本上到新约我们就晓得耶稣是以新郎自居的哈，那所以圣经讲到说教会跟耶稣的关系，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就好像我们被许配给一个啊我们的新郎，那我们要成为一个纯洁的，一个美丽纯洁的一个新妇一样，这是教会啦整体的哈。那么在这里呢，如果说这个是指以后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婚宴，对不对？那耶稣就是新郎的婚宴嘛，那也是真实的，但是他也可能是比喻，也可以是比喻，因为他要讲的是说禁食的问题。为什么禁食？禁食的话是你愿意放下所有你的享受，然后专心的要去寻求神，专心的跟神在一起啊，我这个神的儿子在这里了，你还要禁食吗？我就在你旁边啦。所以他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好，你禁食不就是为了过虔诚的生活，不就是为了那个很恳切的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吗？那我就在这里了，那新郎在这里你们要禁食吗？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才禁食。这是耶稣讲的，他就是那个道理在那里，但是问题是听的人愿不愿意去明白，这个很重要。
嗯，
我刚才提到这个比喻呢，是让我们明白的，神迹是让我们看见的。哎呀，好奇妙啊！有经过神迹的人不一定会听神的话，可是听了比喻的人的效果的结果呢，一定就是在于你要听那个比喻的意思。好，我们翻到第一章，你看第一章的尾巴，马可福音最后面那里，第一章的尾巴，耶稣医治了，等一下哈，这是神迹了哈， 大麻风医治的大麻，那大麻风这个大麻风被医治那个是很不寻常的哈，很显眼的一个神迹哈，叫他干净他就洁净了哈。第一章的第四十四节，因为大麻风好了之后是要去给祭司验的，不然你不能回到他的社交生活。耶稣对那个大麻风第一章啊，马可福音跟他说，你要谨慎哦，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哦，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必要的，这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啊条例里面有的哈。那你也要照摩西的律法，因为你洁净了，你要献上应该献上的礼物。耶稣提醒他，但是他跟他怎么讲，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这个是神迹。然后你看到下面那一节，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这个可以理解的，我想耶稣不会责备他，所以呢耶稣以后就不得再明明的进城了，因为他知道会惹来什么，他也知道有些人就是心里面是没有善意的哈。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个呢？神迹本身呢，不重点不在你要听从，神迹是让你体验那个神的工作之后呢，你把荣耀归给神，你更深的认识神。但是来到比喻的时候，如果我是那个麻风病人，而且我是认识耶稣的人，如果耶稣告诉我说你什么话都不要告诉人，你就去验，就该做去做，但你不要告诉人，那么我应该就是要听从主耶稣的话。好，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说，我们学习神迹的时候就发现说，那是一个让人家看见的，从眼睛的眼界看进去的，放到心里面去，有感恩，有稀奇，好，有更深入的更认识神。那么比喻呢，是我们听了之后就要去了解，去领悟那个比喻里面的意思，然后就要去跟从啊。你看这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不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他很高兴啊，所以呢他没有照耶稣的话去做啊。好，那我这是一个题外的哈，我想到说题外话好吗？第二章哈，所以我说我们准备要带的人呢，前后我都要看，前面一章看也很好，好，就是你前后文都要看，好，好，那么接下来呢，从跟罪人坐在一起，耶稣的回应，啊，之后呢，谈到进食去了，好，然后进食之后呢，又谈到什么？那个刚才我们念过了哈，好，我们把这个下一个比喻哈，刚才有个医生的比喻哈，有个新郎的比喻，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那个第21跟22节，这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点了，这个比喻的重点哈。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好，恐怕补上去的新布会坏了，旧衣服哈破得更大，也没有人把新的酒装在旧皮带，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哈。好，接下去其他的众人都没有在跟耶稣谈什么，就是这一群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放过他，马上就怎么样，安息日的时候就找他的把柄了。好，当安息日他们从麦地经过，他们行路的时候呢，掐了麦穗，这个是被容许的哈，在旧约的条例里面是被容许的，重点不在他们掐麦穗，掐麦穗就说你经过麦田呢，你不是把人家的麦子全部拔起来带走哈，但是呢因为你饿了，你就掐几个麦穗来吃是可以的，这是被容许的。这个旧约的时候条例是很细的哈。但是重点他在讲什么？安息日，这是法利赛人提出来，安息日。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据说哈，他们的这个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不可做工啊，这个是一个大原则。但是呢，为了怕大家做工，就把那个工，什么叫做工，光那个工就有延伸出来，食物的方面还有这个反正做工的方面就有三四十条， 好，到今天当他们安息日的时候是不能用手去按电梯的。我听说啊，别人按了你可以进去了，但是他不能去按。好，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对那个手那个条例哈。那么为什么旧约是容许去掐麦穗的？那他说安息日不可以掐的时候呢，为什么他要咬住这一点呢？因为掐麦穗对于他们来讲，他们那个几条的条例里面，圣经没有的，是他们列出来的哈，代表他们是在收割。好，你去把那个麦子打开，就等在收割了。对他们来讲是又饿了，我就掐几个哈，这个不算偷窃哈，掐几个来吃，填一下肚子这样哈。但是你不能带走哦，你不能拿很多走啊哈。但是呢，对于法利赛人的观念是说，这个是在什么？这个是在收割，叫做做工了、啊、哈。它好很繁罪的哈，非常繁罪的啊，好几条哈。好，那所以呢，那耶稣呢又跟他解释了。耶稣其实一直要他们明白，他用旧约的例子，大卫王他在逃命的时候，很饥饿的时候，他们吃了那个已经拿下来旧的陈设饼了，是旧的哈，已经用过了啊，只有大祭司可以吃。可是他们吃了，那个大祭司都给他们吃了，也没有犯法，神也没有责备他们了啊。那陈设饼其实本来是只有给祭司吃的。等于说那个时候有这个例子，那你们现在光是我的学生去掐几个麦子来吃，你们就受不了，你们就认为我们犯的法，就有点像这样的哈。所以耶稣就把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真理的一个经义讲出来了，讲得非常清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福利，为了人的好处设立的。当我们把其他都放下来，专心的敬拜神，把一天归给神，我们敬畏神，这个我们好像重新得力一样，好，我们再次的充电，而且大家享受这种彼此的这个肢体一起敬拜，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好，这些就是耶稣在讲的道理。那它里面就有用比喻来讲道理，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哈。后面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说我是那个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主，世界一开始的时候，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约翰一章讲得很清楚，他就在那里了哈。那么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是这个做主的。然后这个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安息，当你每一天啊都在想说，哎呦，我这个有没有守到，那个有没有不用守到，然后我一天到晚都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可能没有守好，赶快回去再做的时候，我们能安息吗？所以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那些条例我有能力守多少，而是在于让我有一个规范，有一给我，因为如果你想哈，我问你们哈，如果神没有说有日有夜哈，有白天有晚上，以后可能就都没有晚上了哈，到天上的时候，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如果现在没有白天没有晚上，请问有多少人会拿晚上来做工的？你们这几位有没有人很喜欢晚上做事情的？
那可能晚上睡了，就没有休息。
就是等于说，会不会偷晚上时间来做事情？应该会，对不对？
肯定会。
多少了哈？特别现在的人怎么样？玩手机啦，看很多那个视讯的东西啦，哈。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规律的话，你想想看，我们身体休息得了吗？我们可以想，可想而知哈。安息日是为人设的，等于说神创造白天晚上。然后七天有一天，最后一天，那安息日最后一天了、啊。我们现在是守的主日，那么最后一天呢，把它完全让我们休息，所以这个是它的真理。可是呢，对于这一群，他是听不懂吗？我不知道，我想是心的问题了。好，我觉得先，我现在讲这些的目的是要讲什么？ 当耶稣用比喻的时候，我们最好就要从比喻里面去认识到我们自己，而且去学习到吸收到这个比喻的很重要的一些信息，然后让我得到益处。这是我们学比喻的原因哈，所以我叫做从耶稣的比喻得以更新成长哈，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主题哈。好，那么基本上我就把这个比喻的这个部分就介绍完了哈。然后当你在查启察经的时候，你不用念那么多，可是你本身你带的人本身要有一点前后文的这个理解，他这样才会把那个比喻解释的清楚哈。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比喻，我们刚刚谈到心啦，心的概念哈。那么因为这里提到呢，新布跟旧衣服，这个哈，这个对我们现在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深刻了。有谁在还在补衣服的吗？我们当中有谁还会补衣服吗？我妈妈以前很会补衣服，好，而且很喜欢补衣服，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补了就把它补上，好，然后就补的还很整齐，好。
我只记得那个黄菊阿姨写她父亲那个传记，我发给你，说她爸爸都是七个孩子嘛，所以他们就会补袜子穿旧衣服。
是的，
那是我唯一看到一个，好像我们
的是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台湾都专门有那个补丝袜啦，补什么的店呢，小店哦，yeah， 好，就是那是一个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啦哈，很明显的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而现在的话，我不晓得我们的年轻人哈，你有印象吗，刘磊？
我没，好像我们家都很那时候就没有穿什么补的衣服了。
哦，没有了哈，都没有看到妈妈在补，谁在补就没有了哈，奶奶、外婆。
我们是送去那个裁缝店啊，裁缝店他会有那种小店，现在深圳也仍然有那个，因为男孩子，我儿子的大儿子的裤子他总是膝盖破，所以就别的地方都很好啊，那叫送去那里补，就贴一个补一块布在上面，或者是把那屁股兜兜上面那个布兜那个布拆下来补到那个那边去，就会把膝盖那里要补一下。
所以还是有，对不对？好，那
我其实也有师母，我想起来 Daniel 小时候也有 Daniel 那个也是膝盖破，就沃尔玛就卖那个布，你熨就行了。
呀，是的，那个
对，也有那样的。
呀，对。那你们玉佳，你在补的时候是用新的补旧的吗？是这样吗？
有时候是拆，把那个裤子另外的那个屁股兜上有一个小兜兜嘛，那个不是装饰的兜兜，把那个拆过来，但基本上没有拿新布来补了吧？没有。
嗯，好，为什么？为哈？怎么样？
就
都是旧布，
都大概就是比较相称的了，对不对？哈，就是那个旧的，想办法找到那个旧布哈。我不晓得他们用旧布是因为怕它不衬，颜色不衬还怎么样哈，太明显了。那我们叫补丁哈，就你用一个新的来品，那个颜色不一样补上去很明显哈，为了美观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他们的布呢，新的布呢是还没有洗过的布哈。那如果一个旧衣服然后补了一块没有洗过的布哈，那么这个一洗的时候呢，这个那一块新的布就会缩，对不对？好，那么衣服就会被拉坏了，好，就是一方面也没有补的效果了哈。好，这个是当时候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新的衣服的特色哈。现在我们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说会缩怎么样了哈。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要谈的哈，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啊，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哇，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哈，我们听的人，我们要怎么听到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话，事实上我们一定要用心来理解的哈。有谁开始表达一下这一句的意思？为什么新酒不能装旧皮带？以前的人他们是把羊皮缝起来来装酒的，好， 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很方便啦，有瓶子啦，各种瓶子都有。他们那时候是用一个，他们有什么，他们用那个啊、哦、来装，他们用皮来做皮带装是很，其实那时候是这样算是很聪明的啦，啊，因为皮的话是很牢的嘛，很坚固的。那我们想一想，新酒跟旧皮带，问题会在哪？
它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新酒嘛，它会再发酵，它会再继续仍然在发酵。
嗯，是的，是的，哈哈。那个新酒哈，还没有太久的酒的话，它会继续的。好，所以我们说酒是越纯越香，对不对？就是说久一点的哈，那它的新酒就是它还会继续的发酵，等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那个一发酵之后会怎么样？文革那个发酵会怎么样？
膨胀。
对了，
膨胀了。
对，所以你很有这个概念，好，你很有这个概念，嗯哼，呀。所以那旧皮带为什么不能装旧皮带呢？
因为旧皮带已经发酵，已经被那个原来的旧的酒已经发酵过，已经撑开过了。
对了，
新酒进来又再撑的话，又会撑破它。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你看，大家都有这种知识，对，我们可以思考的，哈。这个旧跟刚才我说圣经里面的新哈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讲的新是过去，过旧的就没有，就是没有新旧之分了。反正新的就是新的。那么这里就说，它本来是新的皮带，但是变成旧了，哈。那这个旧的话没有弹性了，然后装进去的酒又再继续的发酵，哈，那它就把它撑破了，就会裂开，哈。那从这个我们来思考一下，代表说我们现在的实际的这个真理，对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来理解的？我们来思考一下，新酒代表什么？刚才我们提过哈，我们有谈到有新约，有新的恩哈，
是代表新生命吗？
对，是的，是的，可以的，嗯哼，呀、yeah ，因为耶稣在这里有个焦点哈，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主角，所以他每次都说我来要做什么，好，那新郎在这里面就不用进食，好，那么现在呢？也进到这个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出生就是新约的时代了哈、啊。那么这个新酒呢，就是已经跟旧约的时候这个主人在这里了。那么因为耶稣的在这里呢，以至于带给我们这个国度的降临哈、啊。然后呢，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可以有以前的人是要献上赎罪祭，对不对？献完的明年还要再献，那现在不用了，只要你信了耶稣。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了、啊、新生命没有错呀、yeah, 是的。
是一套新的法则，就是一套新的国度的一套好像完全不同的，就是
对了对了，
那个律法是不同的。因为他讲到他要进食啊什么，其实他的整个的这个形式或者这种可能都会有改变，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我们记得哈，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旧约就没用了哈，旧约是没有废去的。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不管怎么样，耶稣怎么做就是律法了，因为那个是为了他，比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那以前的人守安息日是很怕冒犯神，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刚才刘磊讲的那个哈，就说我们有一个新的一种，一方面理解，一方面呢是一个新的模式了。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说到一个新的命令，它是一个新的命令了，所以呢，我们已经是在一个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式里面了，内涵里面了，好，因为人跟神的关系哈、啊，是从律法开始，摩西带的时候的律法跟约书亚就又不同的阶段了，我就不细讲这个问题哈，不细讲这个哈，那到了。耶稣呀，又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又不同的一个阶段，啊，那来到新约，就耶稣就成全了律法，所以他是来让他 把全貌内外整个弄得很丰富，所以不是要废去律法，所以这个新酒就是有这些含义哈、
啊。
还有啊，
可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当以前的人，因为你讲到就是他们喜欢用老眼光、用固有的模式来看，但是当新酒来了之后呢，等于说主耶稣，你要从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你要重新来看律法，所以这个整个的眼光、整个的模式，你是不能就固定在，就像法利赛人，他就是我就是把尺子，我就拿这个去量。如果那样的话，你就会错失很多东西。等于说，这个心它是一种，你需要圣灵的开启，完全的来理解它。就像说犹太人后来又向新外邦人传福音呐、啊，这些那是他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所以这个很多这个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扩展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
是的，等于说会需要突破你的一些成见。
对对，
这样
对。嗯，
等一下我会谈到说，到底对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旧的袋子。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新酒先搞清楚。那么酒刚才你也提到了哈，酒本身在圣经里面有圣灵的一个隐喻，一个比拟，好，代表有没有不要醉酒，要让圣灵充满，它是有那个啊，有这样的一个也可以只说是圣灵啊。现在已经是圣灵亲自跟我们在一起了，
嗯，
啊，那如果你要用现在一个新的命令，一个新的约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以前的话，神跟人是要借着祭司、借着先知，现在不是了，他已经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可以这样子坦然无惧的面对面了，那你还用过去的好一个模式来敬拜神、来认识神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就会差很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比喻，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听到一个比喻的时候，我能不能去理解到，听一方面听得明白。听得明白之后，我还要去应用在我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谈它，什么叫做旧衣服，还有那个旧皮带啊，应用在我这个人的身上，这样的话，我才能跟我所信的这个信仰呢，能够很和谐、很相称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新旧的问题就是不相称，我给你们三点哈、啊，我举了三点啊，那我没有写出来了哈。啊，一个是代表什么？旧的话就是会衰微。希伯来斯有一句话哈，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哈。他说呢，就衰微了，那旧就衰微了哈。那旧的会衰微，然后呢，新的是一种兴盛。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还会发酵，对不对？那个新酒是活的，它还会继续的成长，继续的丰富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新的呢是活的，它是有新的生命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啊，不对称了，好，新旧的问题是不对称，它根本就配不起来，好，就像耶稣说，新郎都在这里了，那你还要进食？我新郎说来，我请你们吃饭，我们好高兴哦。你说不行，我今天要进食，我今天不能吃。比如说了哈，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手机，用 iPad 哈，在联系哈，在讲话哈。那有一天我到教会去碰到刘磊，我还是拿起我的手机。刘磊，我今天要做什么？你帮我做什么好吗？也有人是这样哦，以前都看到人了，然后还在用这个手机，因为很习惯的嘛，而且也比较省事哈。有没有这样的人？在家里面有没有父母亲跟孩子是这样用手机在联络的？就是类似这样，
有问题的。那他们后来，我听说看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年轻人，他所有的行动16岁完全是发短信，不跟人讲话，他就后来就没有办法跟人 connect， 他所有都是这样，那个其实是不正常的。
呀呀，好，那我就用这个例子好了哈。我们同住一个房子里面，我们是亲人，房客也没关系哈，我们有了，然后我们都是用手机在联络，这个就是不相称，就是不和谐了。就不对了啊。所以呢，还有一个这个比喻也在指向，因为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是讲对每一个人讲的哈，他对每一个人，他因为耶稣是一个他是 怎么讲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好，而且他里面有他那个道，好，他就是道成肉身嘛，他有道，所以他讲的时候呢是全面性的，是不管哪一种人都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如果从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么我就会看到耶稣是在告诉我，我的内心是怎么样。基本上耶稣是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根本就是心口不一啦，好，你们口讲一回事，行为一回事，然后心里面就是你们是，所以他后来说假冒为善。那我能不能听到耶稣在告诉我，提醒我说，你这样子好，真的是假冒为善，就是不是不一致的啊。有没有听到耶稣在告诉我说，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啊，我怎么不听人家的那个劝告，不听人家的批评啊，类似这样啊。所以我相信不管是那个摊子，或者是那一群帮助摊子来见耶稣的，或众人，有的认识主，有的不认识主的，他们来听到也好，他们来看热闹也好，他们都可以，如果他们用心的去领受这些比喻的话，一定都可以得益处。那么今天呢，我们自己学习的人，或者是帮助他们学习的人一样，我们也可以得到益处啊。那么接下来比较实用的，当我们在教这个，在带茶经的时候，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可以应用，不是只有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什么意思，不是这样啊，一定要可以应用。那么我们很实用的来看，新的、旧的，从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哈，我不晓得刚才有没有谁要再讲哈，我都举了一些内容了哈。那么现在我们来讲，我这个人有什么方面是我的旧的？那我应该怎么放到一个什么叫做新的皮带？那什么是我的旧的模式也好，旧的思考，还有旧的习惯，类似那些，我们可以开始来谈这个哈。好，那我们要现在谈的是我们你们有没有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第四项，神的儿女的新生命，还有什么项？旧衣服、旧皮带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好，那你要准备，你要准备着，让他们去讲的时候哈，让这个学的人去讲。那他们如果万一讲不出来，你也要给他提供一些，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旧人嘛，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旧人，所以我们一定有很多我们可以去表达出来，我们有经验啊。看谁有没有想一想，一个。信耶稣的人，有新生命的人，在主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还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旧皮带的模式，或者是旧的衣服的模式？旧的衣服会破啊，哈，旧皮带也会破。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我就比较能够认同像，像你要是那种像法利赛人，或者很遵守律法，或者约翰的门徒，就会想，这个传统上这都是要洗手啊。或者要不能吃麦穗，那他主耶稣他是夫子，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就是不遵守那些，大家都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你就认为就应该是那样子，那个才是正确的，他怎么做的都跟别人不同呢？我会有疑问，就是而且如果当场我在场，肯定会听得云里雾里，你又看到他行这个神迹，知道那你从神来的，但是这些也却不理解，那他为什么他竟然是跟别的人都，就是我们所认为这个道德高尚的人，这个主流的都做法不一样呢，肯定会有冲击的。
嗯哼，有冲击，对，有冲击哈。
因为大家都是认为法利赛人当时是大家非常敬仰的，的确是起码是外表上，然后他们也很遵守律法，等于说跟当时腐败的像撒都该人，他们是非常，起码人是看来他们是很敬虔的。然后也都是做了，你看这禁食啊什么都做得很好，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禁食是挺敬虔的，我们看到都是外表，为什么那耶稣好像跟别人都不一样呢？而且我们都会远离这个罪人，他竟然跟那个罪人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的确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我在场的话。
是我了解他们会有冲击哈。
嗯，
但是其实耶稣每一次在指向的话，第一个是他要介绍他是谁，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是被预告出来的，可是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他们的救世主，因为耶稣到后来讲得很清楚了，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把他跟这个旧约的预言把它配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人
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人的，好像很容易。比如说我们相似，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会心里边不知道怎么就说，那应该很多事情，那应该都很平顺啊。怎么主？他们说，那你是主的孩子，你怎么还遭受贫穷啊？你怎么还遭受逼迫呀？或者你还得 COVID 呀？就会有很多这样自然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那个旧有的模式，可能是我们心里边那种文化，比如就是说好人有好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这个对我可能像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我觉得是一个旧有的模式，即使你没有
意识到，
对，
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想法？这一题我们可以很好的讨论哈。
其实有时候我们虽然已经穿了新皮带，然后但是我们还有旧皮带的一些痕迹啊，比如说我前几天我听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在国企上班哈，然后他的目标就是，好好理财，然后的话，钱积累够了以后，财务自由以后，然后他就可以更多的服侍神。所以就是好像是觉得人好像我自己有条件我才能服侍神一样的。但是这个新皮带不是这样子的。你无论是有没有你都可以服侍神。
是的。嗯哼。
那么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可以吗？
好的，请讲。
我最近有一些发现，我想是圣灵在让我看到我自己还有那个有追求完美主义的那个痕迹。那在刚开始信主的没多久，神就带我服侍，让我在服侍机会里面，因为那个完美主义的那个标准就拿来做，因为神带我服侍的时候让我做的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我就会把那个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呢我就被破碎了。那如果是工作的话，我那个时候我有在工作嘛，我不会选择我不擅长的或者我做不了的没有把握的事情。那我在服侍的时候又有颗顺服神的心，神就带着我就这样破碎了我。那时候看到很清楚，当然就是自己生命有被拓宽哈，就更自由。但是我在今年很奇妙，在最近我觉得神有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还有那个完美主义的痕迹，好像在跟人有一两次在跟人的互动当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意念出来，我要让他看到我是怎么样的人，或者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情是多么的好。这是一次。有一次还有我最记得是在跟依萍的互动里面，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的事情，我就有自己的主意，类似就是我心里面不在意那个小事情。那我因为他有交代过我，让我要听就是在意他的，可是呢我又忘了，就是一个那等于说就我又没有做好，哇，我就有很强的那个很羞愧的感觉，那个很难受，让我很痛苦。我甚至当时的我都不想看到他，因为我很羞愧嘛，所以我就不想看到他，我就知道我很痛苦，我里面还是有那种还是有那个旧的痕迹。
是，对，我想你这个表达很那个，叫旧的痕迹，旧的模式，哈，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己的，像刚才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才来服侍神，我觉得那是一个，事实上是用自己的方法啦，就像那个该隐一样，用自己，我种植我最好的来服侍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方法哈。那基本上呢，其实所有会有分歧，或者会有让我们会走错的地方哈，都在于神给的十诫里面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专心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吗？好，我们要偶像吗？好，这个都是 如果有什么要调整，我们都是在这个原则里面的、啊，好啊，包括亲人的关系啊，那包括我们有没有诚实，有没有虚谎啦、啊，哈、啊，这些。那记得哈、啊，请我们记得，其实这主要的主角是耶稣。第一个，他是医治的主。如果我们有一些旧的病，他可以医治。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刚才让玉佳说，我心里面就很羞愧，然后会让我们很动荡哈。对于这个法利赛人听了也很不舒服，可能也会羞愧。可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就好像反抗的方法啊，用对耶稣攻击的方法。可是我们的这个羞愧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个。会打击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哈，我们的主他是让我们安息的主，而且他是医治我们的主，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一切，而且呢都是新的。我们所谓的新酒有圣灵，然后有圣灵的工作，他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然后就是怎么样，就是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每一天所没有过过，神总是给我们机会新的一天啊呀。所以焦点放在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主，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其他的人有没有需要回去思考一下，就是想说诶，到底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旧的，刚才我们讲了旧的模式，旧的成见。好像彼得呢，他到一个地步呢，神给他做了一个异象，看了一个异象，要吃那些他本来不吃的不洁净的，等于是在扩充他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领域了哈。本来以为神只有拣选犹太人，现在呢要把这个救恩也普及到外邦人，所以这个的话他也要，其实旧约里面有，我们有看到神是很爱列国的人的，看到他是对每一个人都爱的。可是问题是在他们的这个环境跟文化下面呢，犹太人有一种他们自己的一个优越感，所以无形中就会有成见，所以这个都需要被扩展的。好，但是呢越来会越新，越来越更新，所以我们不怕身体的衰残，一天新事一天，就是这样子。还是你们要回去思想，我希望大家可以都可以思考一下哈。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帮助人查这个新酒啊新皮带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可以教给他们的，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思考他们的一些问题。这样
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因为一直是在耶稣基督用的这个比喻，他是在宣告，向世人宣告他就是神。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因为我们会为什么会有旧人的所有的习惯呢，世界旧的思想道德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在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是需要我们呀，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宣告他，就是让我们把从世界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那么就是我们才可以从这个罪人当中得到自由，来到那个主的面前才得到自由的释放。我想呢还有可能是这里。
是的，很高兴听你的声音哈。在旧约的时候，神一开始选召就是把那个以西伯来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开始要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要听他的，叫他们起营就起营，叫他们扎营就扎营，不管在那里待多久，神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们就不能动。好，但是呢他们最大的安全感是什么？不管有多难，没有水喝，食物怎么样，好，或者他们的环境有多么难呢，你想想看，那是刚开始其实没有要到40年两年就好了哈，就已经很难了哈。那都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安全感，就是神跟我们同在。 那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篇章就看到说，耶稣以自己为新郎来比喻说，我跟你们同在。好，所以呢，等于说呢，不管我们任何的有旧的模式也好，或者我们有旧的这些各方面啦，各方面我是让你们思考说什么叫做旧的哈。那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不是在我认识到我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比喻哈，不晓得刚才帮你一开始有没有听到，比喻的目的是让我们听进去，听这个道理，听这个教训，明白了，那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可以成长。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它的关键点还是在主耶稣，还是在我们的救主，因为酒就是圣灵嘛，哈，他就是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在一起了，哈哈，呀，所以呢，对我来说呢，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一定要立一个志愿说，说我只要听懂他在讲什么，他的教训，我就要听他的，我是听他的，讨他的喜悦，哈，那我愿意按着他的意思去做，那我也依靠他，我自己没办法。因为信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的神迹就让我们人做不到的嘛，只有神可以做，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这个都是神迹哈。那我就相信，信得过说我的神可以做成他要我成为的这样的一个成全这样的工作哈。还是说，请你们还没，我很希望啦，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一下这个学习哈的心得哈，比如说这个我在讲的这个主题的第四点哈，那好不好？我们回去思想一下哈，还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有说我这样讲你在表达这样你不太了解，说我在问什么？在有没有？我把你们当学生哈，就像以后你们带的那些查经的学生也是一样，他们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有不同的背景哈。也有不同的这个成见。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个人的本来的一个习惯就是说穿着了哈，穿着我就是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男女有别哈，就是男的跟女的有别，不要说好像女的穿起来像男的这样哈，那我特别是女生了哈。当然现在已经不要讲这个现在这个变性这个事情了，我们就讲最基本的就好了哈。那我基本上呢，我的男女有别就是说，我就以就像我们那个厕所里面要画那个女的就是穿裙子嘛，男的就穿长裤这样哈。那我的意识上是这样子哈。那当然我这个男女有别这个是有圣经根据，我的原则是这样哈。那去到中国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团体在跟我谈哈，他说诶你们为什么哈，因为妈咪也是我也是，我们都穿这个长裙啊哈，第一个是男女有别，第二个是要遮盖，就是不要暴露，这是我们的原则哈。那到了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们穿这个穿着让我们感觉好像是很虚华，就是很怎么讲呢，就好像穿上长裙感觉好像你就是要去参加什么宴会啊，或者是
资产阶级
啊，
资产阶级，因为中国那时候说要穿、
哦、对对对，是
穿裙子都是有点好像比较就是比较虚，注重外表，就是他们认为穿裤子是比较推崇的，
是比较朴实的，对不对？
穿裙子就是比较推崇、
是的、
哦，那就是比较另类，
OK, 那我懂了。
就资产阶级好像说那时候。
类似这个就有一种文化性的一种不一样，那想法就不一样了。我的出发我的动机是这样，可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另外一个看法，这个差这个彼此的那种都会有的哈，成见都会有的。
因为我妈妈穿裙子去教会被人家讲，当然我妈妈她穿的也是比较翻身，穿的很长裙，那个人就说她教会竟然好像你穿的太不朴素了，就是
对呀、啊，我觉得你妈妈很 lady 呀、啊，她就是很 lady 呀、啊，很那种淑女型的，哈哈，呀、yeah ，
我要告诉他肯定很开心。
我讲的不是说要穿的华丽哦，
我明白，
而是说要庄重，而且这是圣经的啦，圣经就说要男女要分开，要有别，要有分别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来源嘛，像中国的话头发都剪得很短，不管男不管女，就等一个模式就对了，就为了要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哈，就是颜色是一致的吧。刚去的时候妈咪说，妈咪傻眼，她说哈，怎么都穿一样的颜色，好像是蓝色还是什么哈。然后那个他就是很，以前他没有去过中国啦，因为第一次跟我去的时候他就看到说，哎，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哈。然后来就慢慢学习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根基上面文化性有很多不一样，嗯，这就会产生成见啦，嗯，好不好？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回去思考一下哈。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会讲的比较多哈，因为这个是比较需要有一些知识性的东西，那我会去准备，然后让你们也这样子可以有一点哈，也等于也学到这样，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去帮助人家查经哈。啊哈。阿姨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有想法休息。
哈，
我想法就是，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我。
OK, good, 对，是的，是的，嗯哼，我们所谓的那个肉体了，哈，血气肉体了，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老我全在自己的脑子里边的。
嗯哼哼，已经一个习惯在那里了，对不对？
是
呀，哈哈哈，是的，是的。所以呢，那个以弗所书那个第五章说，我们已经蒙慈爱了哈，就要像蒙慈爱的儿女，好，就我们就要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哈哈，要更新了，好，更新成长，嗯哼，是的。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为自己求神改变自己。
是的，是的， Amen, Amen,
你一路讲我就在想了
啊哈，
是
的，是
啊，
嗯哼，
我们人真的需要改，可是不是改得这么快。那个老我还已存在，是不是那个老我比我们改得大？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新的恩典，哈，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有新的盼望，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说，我不能用我过去的模式，用我过去的想法来过这个新的生命的日子，不能这样过了啊。
嗯，
所以无形中呢，很多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像刚才一家说，我怎么又这样了？因为表示说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那么神就会容许哪一些人，哪一个环境，就让我们看到说，哎呀，我们还有那个旧的那个模式在那里。
是，
因为那旧的皮带没有办法让我们那个新的恩典，新的神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可以好好的，刚刚讲说发酵哈，好像那可以再发挥，那可以再更丰盛，这样子会束缚我们的丰盛。是的，是的，
是
啊，我很希望我们把它弄得很简单，不要很复杂啊，这是我的目的。那我会准备的第二个比喻，但是你们还是回去再看过一次，然后再思考一下哈。好，你要不要跟我们做一点点你的想法呢？
谢谢师母哈，因为我们上一周正好查了这段经文，然后我想如果是上一周如果是先听的这个内容，那我们那次查经可能不一样。
那你要跟我们讲一下，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我的领受就是因为师母刚才带查经的方法哈，就让我想到可能我背后的一些逻辑哈，背后的逻辑，我觉得还是。就是想 就我想如果是如果我能把自己带到那个耶稣那当时好多人聚在一起那个处境，然后观察到这些人不同的表现，然后去看到这些人心里的一个心思的话，然后再带从这个处境当中带到我们现场来查经的人来说，然后把他们也带到这个情境里面，然后引起他们来去思考，思考这个耶稣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我们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是可以领受到什么，然后我们有什么观念需要被更新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我看到的是我得到的是这样一种经验哈，就是这个带查经的一种经验跟方法。对，我想以后也想是多是需要多一点默想这个经文。
嗯哼，搅觉哈，去搅觉
话语中的。对，
是的，很好，很好。
我的一些回应，谢谢。
嗯哼，好，谢谢，好。
我也是很感恩，因为明天要带那个路加主查那个罗马书第二章，就一直在。实在，因为就也是讲到，是说有一些人呢，他就自己犹大已经这样，自己很以为自己是正统的神的选民，而且他没有那个律法，有什么，所以会觉得自己是老师，是教人的，是这样。也是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悔改跟被拯救了。
我们都需要救恩，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救恩。是的，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就是我们都是本来都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人呀，应该是要灭亡的人呀，我们都需要呀。是的，那就带给我们更感恩，然后更谦卑，对不对？齁，那么谦卑就带来并有受教的心，我们就会有一个受教的心，才不会觉得好像觉得好像我自己一定是对的，我自己一定是好的呀。是的，或许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这样讲就想到说，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犹太人跟法利赛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齁。刚才刘磊是说他们一个固有的思想齁。那个还是一个表面的问题，那么他们的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你看那个年轻的副官，他说我的诫命都守了，他还是要来问说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刚才月华说得救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是好人，或者是我有没有宗教情操，或是得救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尼哥底母为什么这么一个律法家还要来见耶稣，还问他说，还跟他，就是他来一定有什么要寻求他的，所以到底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好，除了这个成见以外，成见的话神一定会打破了，你放心，不是我们故意的成见，神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各种环境来帮助我们扩展或者是跨越我们的那些狭隘的地方，他一定会的啊！就怕像法利赛人那个，就是有些法利赛人，然后的文士那种里面的怎么一个景况哈、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他们就好像一个化石一样，就硬掉了啊，心很硬啊！我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思考，很好，月华，你这个点就提醒我讲这个角度，